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我们在这盼望着盼望着哈，希望可以在政府之前所说的既定目标十月的时候全民可以完成这个新冠疫苗的注射。
现在没有时间表了。
对哈，后来又改成说十月份的时候可以完成第一剂，然后前不久就说现在也没有一个时间表。问题有很多哈，那政府的意思是说疫苗储备不足哈，供应不足是最主要的原因。这其中呢有多方面哈，一方面可能看到欧盟那边哈也是禁运了很多运往澳大利亚的疫苗，另外呢也是看到目前澳大利亚最大量储备的阿斯利康疫苗呢，现在被认为可能与罕见的血栓之间存在关联，于是政府也提出了建议，是50岁以下人群呢是可以接种这个辉瑞疫苗。那对于这个疫苗储备不足的问题啊，也有一些人想，那既然这个阿斯利康疫苗多，辉瑞疫苗少，既然两个疫苗都是两剂先后接种，那可不可以，譬如说对于那些已经接种过第一剂疫苗、接种过第一剂阿斯利康疫苗的人，第二剂可不可以把疫苗混着使用，这样可以来解决疫苗供应不足的问题呢？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目前所做的研究，来观察一下新冠疫苗混合使用到底能不能行得通。
你可以菜可以混着吃，疫苗能不能混着打哈？刚才盛丹也说了，这个大家都可能比较担心。那么混合接种不同这个款的疫苗的免疫策略，之前是用在过埃博拉这些传染病的防控当中。美国强生公司旗下的杨森制药公司的埃博拉疫苗方案是2020年在欧盟委员会获得了批准上市。这个方案就是先后接种，就是盛丹说的两剂不同的疫苗来预防某一个类型的埃博拉病毒的感染。
这是有前车之鉴哈，也是使用过的。那目前呢有这个案例。目前世界各国呢都面临着这个新冠疫苗供应不足的这个问题哈。那在一些欠发达国家呢更是一药难求。那作为全球哈当时率先研发之一的阿斯利康疫苗呢，在宣布支出后不久哈就被许多国家是争相订购，也因此成为许多国家绝大多数民众被预定接种的疫苗。
就拿可能大家更关心我们澳大利亚对吧，总共是订购了什么呢？1.5亿剂的新冠疫苗当中，阿斯利康就有5380万剂，三分之一强了哈。但是在欧洲的这个疫情恶化之后呢，就大批的阿斯利康疫苗被禁止出口。大家之前看到意大利的哈，跟澳大利亚也是有25万剂疫苗是不是没有发到澳大利亚来吗？那么这也是政府声称的造成目前澳大利亚全国疫苗接种进度缓慢的一个主要原因。
前面提到呢，之前在应对埃博拉的时候有混合使用疫苗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可以来借鉴先例哈。但是混合使用是不是有客观的研究数据来支持呢？这样是可行的呢？那我们首先再说到这个阿斯利康和辉瑞疫苗呢，都是需要分次两次接种的。那特别呢，在辉瑞疫苗被证实预防率更高的情况下呢，混合使用两种疫苗是不是同时也可以起到扬长避短，同时也可以再灵活供应哈？我们看到英国牛津大学呢，在今年2月份就公布了一份公报中透露呢，该校的研究人员呢正在进行一项临床试验，来探索哈这个第一剂和发挥加强作用的第二剂能否使用不同疫苗的这个可行性。
就看能不能搭着用。那研究人员呢就会从英国国家健康研究所支持的8个试验点，要招募800多名年龄大概在50岁和以上的志愿者。他们首先会评估阿斯利康疫苗和辉瑞疫苗的混合使用的效果哈。未来呢也会纳入在英国这个获批使用的新冠疫苗。
那说到研究阿斯利康和辉瑞的混合使用性呢，不仅因为哈这个两者是目前市面上最常见的两种疫苗，那也是因为呢这个两种疫苗哈在这个研发路线和实际效果上殊途，但是是同归哈。那说到这个阿斯利康疫苗呢，是以腺病毒为载体啊，辉瑞呢是一款以信使核糖核酸的疫苗。那两款新冠疫苗呢，都是以新冠病毒刺突蛋白为靶点，那通过向人体输送这个刺突蛋白的遗传物质或者是遗传信息呢，来引发这个免疫的反应。那如果疫苗连用有可能会增加免疫反应的话，那么将会产生更高的抗体水平，并且延长持续的这个时间。
我刚才此处我觉得特别想给你有掌声，说的好专业的感觉。
就没有学过一见字发声也可以也可以糊弄人是吗？这
讲
词，
但这不不不能，这个是真的是有数据给到大家了。
对对，嗯，
那相关的免疫反应的初步数据大概是在六月初左右才能够拿得到哈，
嗯，
有一个时间段。那对于同位信使核糖核酸类型的这个辉瑞和Moderna 的疫苗，美国疾控中心哈，就美国的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就曾经建议过。不能够混合用，但是呢后来他们又变了，又改变了指导意见，说可以在特殊情况下混合使用辉瑞和 Moderna 的疫苗。特殊情况是指短缺的情况下，
嗯，
这个我特别想知道什么叫特殊情况。
对，然后说到混合使用呢，除了两种不同品牌的混合使用，也有人真的会蛮脑洞大开的，就说大家都知道这个疫苗的话是从针管从瓶子里往外抽，可能会剩下一点点，那可不可以把这个新的跟旧的混在一起用，这样的也会比较节约使用呢？那就是新旧疫苗可以混合使用吗？那面对这个疫苗出货和供应不足的问题呢，美国的一些药剂师也曾经建议说，可否借鉴使用流感疫苗、化疗药物和抗生素药品的这个经验哈，把这个新开瓶的疫苗和这个旧药瓶里面剩余的疫苗混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剂量。那这样还就是既能防止浪费，也解决了燃眉之急呢。
就吃完饭碗也可以舔。我们来看看这个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叫 FDA 就表示反对，他们说呢，辉瑞和 Moderna 的疫苗都不含防腐剂，而且是需要遵守严格的低温保存。哦，
嗯，
那这个就肯定不行了，因为它大多数度我们都知道零下70度或者80度，
对，
这个冰箱里面，它一旦变质，混合用就会增加细菌滋生的风险，你治不了病还麻烦出来了。
嗯，
除了这个之外呢，就如果一旦一个瓶子被污染，你混合着用，就会把这个污染源呢，就污染就传播给其他的瓶子，把病原体的这个反而存活时间给延长了，增加了疾病传播的可能性。
哎，这一想想也是说得通的。有时候我们吃的一些食物哈，那个包装上会写是开瓶以后请马上冷藏，但是这个疫苗，你这个瓶使用之后，它不可能你再放回去再去冷藏了吧？因为已经都已经开过瓶
了。它对冷冻要求太高了。
是的，是的。所以说，综上所述，到底能不能混着用？品牌能不能混着用？新旧能不能混着用？其实答案目前还是。数据尚不充足，那混用呢仍需谨慎。
嗯，所以在拿到这个临床试验数据之前呢，很多国家的卫生机构现在对于疫苗混合使用都保持一个非常谨慎的态度哈，
嗯，
就毕竟人命关天呢。英国的英格兰公共卫生局免疫接种一个主管叫玛丽拉姆奇，他在之前他就说过，他们就不建议混合两款疫苗，所以民众在注射第一剂这个疫苗之后呢，注射第二剂的时候应该保持步调一致，楼别盖乖了，还是要用同一款的疫苗。
嗯。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